弟兄姐妹平安。大家看见这里的 decoration 哈，有没有想起些什么呀？是不是很像一个乐园呢？倒不让我们想起哈，以前的教堂不是这样子的。确实，我们刚刚有一个 VBS，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decoration 还没有卸下来。但是我们过了这一次崇拜，等会我们就会把它卸下来。所以我就趁着还有这样的 decoration， 我今天就选择了这个题目。今天的题目就是成为天国的孩子。大家都经过小孩子的阶段哈，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是有童年美好的回忆啊。我现在就邀请大家想一件童年很美好的回忆哈，童年的那种的童真，那种的感受，我们想起来有时候的心都还是很温暖。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件我童年的一件很温暖的事情。我小的时候呢，住在一条小巷子里面，那有时候呢，偶尔呢，会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进来，就在喊麦芽糖啊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哈，他就挑着担子来卖麦芽糖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我很多时候我在外面玩，我就跑到里面去，我就向我外婆要一分钱，一分钱呢还要人家两根棍子啊，就弄一点麦芽糖，就那挑啊挑啊玩半天，然后才吃进去。那这个麦芽糖给我非常美好的回忆。我慢慢慢慢长大以后的，我再回想这个事了，我就有疑问了。我就想起我问我外婆要钱买糖了，她不总是给我的，唯独麦芽糖她总是给啊。于是呢，我就去问她了，外婆，为什么小的时候我让你向你要钱买糖你不给，为什么麦芽糖你总是给？外婆回答说，因为小孩子买了麦芽糖他要玩一段时间，他知道邻居的孩子也在那里玩麦芽糖，他不希望我因此人家有我没有觉得自卑啊。我觉得很暖心了啊。我外婆去世已经20多年了，回想起来还是像昨天一样。我相信你们都有这样的故事啊，我们童年的时候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回想起父母啦，回想起亲人啦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回到童年的时光那里去，因为耶稣要我们回到童年那里，像孩子一样，那他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为什么啊？今天我们就借着五节的经文，我们来思考这一个。第一节刚才都念了，当时门徒进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下来的回答非常的特别啊。为什么很特别？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下来的回答那么的特别。那我们为了更清楚这里的背景，我们要先看看别的福音书他怎么讲啊，这句话的背景。我们就翻开马可福音啊，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来读4节的经文。马可福音第九章31到34节啊，你们没有的话，椅子底下有一些紫色皮的圣经，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先来读4节的经文啊，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起。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。门徒 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：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谁为大。好，听到这里，原来耶稣了刚刚给他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，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就是他要受害了，而且3天以后复活啊，这是一个救赎了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哈，也有很深的神学背景。耶稣希望门徒对这个信息更加的重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一路上啊，一路走到加百农，他们没谈那个，他们倒是谈了谁为大啊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就特别的不一样啊，这就是这个背景。这个门徒实际上啊，他就是可能也知道天国近了，他们想知道天国里面怎么样排名啊，排名很重要哈。我们这个时代了，有很多关于啊排名啊，排在前面啦、啊，很 hot 啦、啊，很厉害啦、啊，有一些这样的新的名词哈，就有一些叫做什么网红啦、啊、潮人啦、啊、大 V 啦、啊、哈、啊，这些没听说过的哈，大腕啦、啊、大卡啦、啊、热搜啦、啊，这些名词都是新出来的，都是讲我们很靠前。而且我们排名有时候也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啊，很完整的系统。别的我不说，我们的孩子考大学啊，大学是不是录取这个孩子，是不是一套很完整的系统，是不是啊？首先看什么啊？看 GPA 啊，你在学校的 ranking。 接着呢，看那些标准化考试 ACTSAT 是吧？然后呢，再看呢，就是有些什么课外活动啦，啊 ，extracurriculum， 然后呢，有没有推荐信？你自己写的 essay 怎么样？哦，这些前面的重要一些，后面的没那么重要，全部加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排名，让这些大学决定选谁，不选谁，啊，其实门徒真正想问的，他就是想知道在天国里面他的那个 ranking system 是什么样哈。门徒其实想知道的是这个。那好，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看见他们本来要留意的没有留意，不该留意了他们提前留意了，那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回答啊，第一点就是要他们变成小孩子那样，就是第二到第三节，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啊，这叫做实物教学是吧？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儿童事工哈，给孩子上课也最好是有实物教学，有一个图就比没有图好啊，有一个实物就更好。所以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中间，就引起他们注意啊，就是做比喻了。然后耶稣就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大家留意到没有，耶稣有没有回答问题啊？门徒的问题是什么？排名的先后啊，谁为大？耶稣却没有回答哈，却叫他们回转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种哈，耶稣呢他好像总是答非所问，经常是这样的，人家问问东他就回答西啊，是不是这样子了？实际上呢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例子看看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，他是不是答非所问啊。一个的例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节那里， 那个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他实际上想知道的就是，因为他自己也是法利赛人嘛，他自己也教人啊，他自己也很懂那个律法，他发现耶稣教导的跟他的不一样，而且耶稣有这样的权柄，于是他就想搞清楚耶稣的这个权柄的来源，还有他的教导为什么跟耶稣的教导不一样，他想知道这个。耶稣没有回答他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是没有回答吗？不是，耶稣其实是说，你要先重生，你要先有了新生命，跟神有生命的连接，然后你才能明白这些事情的，否则我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的。耶稣回答的是更根本的问题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，也是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因为耶稣向他要水喝，他就问耶稣了，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当时的习俗就是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讲话，男人不跟女人讲话。耶稣一下子跨越了两层的障碍，所以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但是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也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。耶稣就说，你要是知道我是谁，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说问你要水喝，你就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。他没有回答他。耶稣更注重的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你得救了没有？这些跨越两重障碍，为什么跟我讲话，这些问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救了没有。你看耶稣总是直奔主题还有一个再讲一个，就是那个一个少年的官，少年人的官他很有钱，他问耶稣，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因为那个人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。也没有回答他，怎么能够承受永生？耶稣先纠正他，纠正他说话的错误。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，然后我做什么承受永生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你是一个良善的夫子，我向你学一些良善回来，然后我去做这些良善的事情，然后我去承受永生。耶稣说 No No No， 你全错了。首先你要搞清楚，你称我是良善的夫子，你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。他是神，他是良善没错，但是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？你知道我是神吗？你要搞清楚这个你的那些靠良善来进入天国承受永生是错的。所以耶稣当我们每当我们看见耶稣答非所问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实际上他是回答的问题，而且回答了更根本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里来就说了，同样那个门徒问谁伟大，耶稣说你要回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必须先进入天国，你才能够讲谁伟大，谁先谁后。你要是连天国都进不了，什么都没用所以你首先要做的不是搞清楚那个 ranking 的 system， 不是 那是你首先要做的，你要回转，你才能够进入天国啊。所以回转是一个字哈，我们下回下面会用到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见耶稣了哈，他就是先定性啊，能够进入天国，然后再定量啊，再讲谁先谁后的问题。他说要变成小孩的样式，为什么？因为变成小孩的样式就能够帮助我们回转，回转的时候我们需要像小孩子那样。那我们今天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，我跟小孩子在一起啊，有五天的时间，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。这里有我注意到有三点，当然这不孩子的这个样式不光这三点，但是在过去的五天我就注意到小孩子有些什么点呢、啊、我注意到他们很信赖，而且很 open 啊，而且也很敏捷。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孩子的信赖的一些视频。啊，很短的视频啊，这个大哥哥大姐姐就带着这些小孩子，他们就跟着去了哈。他们也不担心大哥哥大姐姐带他们到什么不好的地方去，非常的听话，就跟着就去了。小孩子就是有这种信靠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像小孩子那样子？我们简简单单信靠神，知道神的话语一定会指引我们到好的地方去，一定会保护我们。我们就要像小孩子有这样的心态。下面呢，我再来看，给大家看看啊，小孩子的那种的 open 哈、啊，那种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开放。我们做一些 craft 哈、啊，做一些手工。有一天呢，做的手工呢，就是做上面那个图，左边那个是一个啊小动物了哈、啊，叫做永远，就是 Xolotl 啊，就做这个，给他们一些橡胶泥。他们就是做出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出来哈。我最喜欢的就下面那六个，你看下面那六个都是，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一个都有点像哈，跟那个永远有点像。你看哈，我最喜欢的是右边那个粉红色的那个，还有中间紫色的那个。哎呀，就是他就是看得出他就是有那种的永远的那种的特点就出来了哈。那还有两个孩子，他不做永远哈，他就做别的，因为老师说你可以做别的。有一个日本的女孩子，她就做出一个日本风味的，好像一个 Pokemon 哈，就上面的那个啊，她自己做得很好啊。还有另外一个就做了一个小章鱼，他们就是用这些材料，老师给他的材料，然后就能够做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手工艺品出来啊。我看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就想哈、啊，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不是也应该像孩子那样呢？神也给我们一些资源，也给我们一些材料，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就把我们这些资源这些材料做成一个工艺品献给神呢？啊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啊，把一些孩子带到我们当中来，我们也看见啊，我们的教会呢有很多 volunteer 愿意出来侍奉孩子的啊。当然我们也遇见了一些的困难，所有的这些难道不是一些的资源，神给我们一些材料让我们去做一件工艺品出来吗？我们有没有像孩子那样有一个开放的心，有一个创造的灵，去做一些工艺品出来，能够把神的事工做好献给神呢？啊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。那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敏捷啊，那个孩子 很快啊，动作很快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个啊，也是几分钟的视频，大家看了哈。
Knees, hand, shoulders, knees, hand, cup.
他们也邀请我玩一些的游戏，哎呀，我说我不行，我肯定输的，我不但输，我的心脏也受不了哈，我肯定输给你。所谓的敏捷，我们并不是说像孩子的动作那么快，而是我们看见小孩子反应这么快以后，我们也有一个想法，我们能不能在神的事工里面，我们有这么快的敏捷哈？刚才不是说吗，你若不回转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有时候当我们发现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就能够回转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，应有之义。所以这几个都让我看见，这些孩子也想起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说我们真的应该回到孩子那样去，因为回到孩子这样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些事情就更好办啊。像我们会讲到了哈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天国里面的态度，就是这一节经文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谦卑这个词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字面上来说，就是说我原来以为是这个 level 哈，我是这样的，我故意降低哈，我谦卑下来啊，这里是一个动词哈，我谦卑自己像个小孩子。那么谦卑让我们想起什么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我们想起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字叫做谦谦君子。谦谦君子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哎呀，这个人太谦虚了，跟你握手的时候，哎，这头低得很低啊。然后你夸赞他的时候了啊，你做得很好啊，啊，他总是说，哎呀，不是什么，一般般呢，啊，一般般呢，就是这就是谦谦君子。实际上，在圣经里面，谦卑不止这个意思。圣经里面的谦卑是讲什么？是讲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，认识到自己的卑微，尤其跟神比起来，认识到我们跟神差很远很远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保罗当他发现自己跟神那么远的时候，他说他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要什么？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哎，就快跑，尽量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因为自己太渺小了，离神太远了，啊，这就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哈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事情没有那么复杂，有时候呢，我们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，反而影响到我们的侍奉哈。哎呀，那个人说了那句话，哎呀，很刺透我的心啊，很不舒服啊，几天睡不着觉。其实人家可能没有这个意思，又或者说啊，那个事工太难了，哟，我一想起我不敢做。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难，我们就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实际上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复杂，可能我们像孩子那样，反而就容易了哈。谦卑是个动词哈，下面会用到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谦卑呢？因为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了，有些事情我们就容易解决了。就像小孩子，有些事情其实大人做不了，小孩子能够做得到的，有这样的事情啊。啊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本书啊，这是世界名著啊，《神秘花园》The Secret Garden， 他拍过电影啊，他的原著非常好看哈。他讲什么呢？他就是讲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啊。照片中间的那个人是一个有钱人， 啊，他有一个很不幸的过去，他的妻子生下孩子没多久就去世了，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啊，所以整天就不开心，生活在过去，而且他的妻子很喜欢 gardening 哈，种那个花园种得很好，结果他为了不引起他的伤心，他就把那个花园给锁起来，谁都不让进。那这个女孩子呢，是她的远房亲戚，从印度啊，因为父母都去世了，就来投奔她。啊，她这么有钱，养她一个当然不多了。她就跟这个女孩子说：“你别乱来哈，你要是闯祸，我就把你送走。”然后她就问她：“你要我买些什么玩具给你吗？”那个女孩子说：“你就给我一小片地就行了哈。”要种地啊，要种一些 gardening。哎呦，他就觉得跟他那个太太很像哈、啊，就给他在外面啊，当然不在花园里面了，外面一小块地啊。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种东西了哈、啊，接受大自然哈、啊，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。终于他有一天他就进入到这个花园里面，发现了巨大的秘密啊，这里就不讲故事了。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。他终于发现了那个花园里面的秘密，而且他最后把这个秘密带着这个秘密告诉这个有钱人，而且把他带进花园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有钱人就想起他的太太，想起他的孩子。而他的孩子，我刚才没说，他的孩子因为这个爸爸也不理他嘛，爸爸整天要伤心都不理他了，也生活得很不好，都像残废的那样子呀，要推车的啊。这个女孩子也把他推到花园里面去，到了最后，他们父子成为十分乐观、心理健康这么两个人，而且父子的关系也恢复到完美的程度，而这个女孩子她自己的生命。也成长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为什么这个男人他一辈子他都不能走出的这个阴影，而由一个女孩子，小小的女孩子能够带他出这个阴影？这个女孩子凭的是什么呀？她凭的就是自己天真、浪漫哈，那种的对人的爱，她爱身边所有的人，她爱大自然。他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心态，把这个秘密发现了，然后把这些人带出他们的阴影，就是因为他的谦卑，他能够做到这样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要回转，像小孩子一样谦卑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面最大的，这是耶稣的话。当我们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成就很多我们不谦卑的时候做不了的事情。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出来做神的圣工的时候，有时候没有那么复杂，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也不要想得太难，也不要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，我们就凭着一颗爱神的心，简简单单的把事情做了，把结果交给神，神就会因着我们的摆上把事情给办好。好，讲到第三点，要接待小孩子就是接待耶稣。第五节的经文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了我，啊，刚才几个动词，我要先摆出来了。第一个，回转，啊，让我们 make sure 我们能够进入天国哈、啊，能够在天国里面，你必须回转才能进天国。在天国里面呢，它的 ranking system 是怎么样啊？谦卑，你谦卑你就在前面，你要为大，你就要做小。你要做领导，你就要先当仆人，这是谦卑。然后当我们做到这两点以后，耶稣就说了，你们就要去接待 要出去帮助别人，帮助谁呀？帮助这一个小孩子。这一个小孩子这里讲的是什么呀？这一个小孩子这里讲的就是软弱的，软弱的人啊。所以马太福音25:40那里也讲过哈、啊，你们这些事要做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。耶稣讲的同样的话，所以这个小孩子就是啊，不一定是年龄小，就是软弱的，需要帮助的，需要保护的。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是帮助了耶稣了。耶稣说，你要帮助这些小孩子，你首先要回转，首先要谦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回转，尤其是你不谦卑，你不可能帮助到这些软弱的人的。有时候了，我们哈、啊，我们假如我们高高在上，哦，看见啊，他是很可怜啊，我去帮他，还真的有时候人家不接受你帮，你要去到他那里，了解他的情况，了解他实际上经历了一些什么，你有深表同情，深有同感，然后他才觉得你对他的关心是真诚的，你才能够帮助到他。保罗非常明白这个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我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，我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。为什么？为的是得到软弱的人。你要得到软弱的人，你自己要承认你的软弱，你要了解别人的软弱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首先要回转，而且要谦卑，像一个小孩子，然后我们才伸起手去帮那些我们需要帮助的人。有一对夫妇，他是宣教士哈，他叫做 Justin 夫妇，他们就去到哈，在19世纪就去到缅甸。缅甸最西部的一个州叫做庆啊，这个州叫做庆啊，那里有个图哈、啊，一边是放大图，一边是那个位置图。到了庆的那个地方传教，结果呢，那个庆那里呢，很多基督徒哈、啊。缅甸虽然是一个佛教的国家，那个州特别多基督徒。当除了这对夫妇，以后很多宣教士也去，就很多。那然后啦，本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哈、啊，但是这个事情还有下集哈、啊，就是到了后来，过了很久以后啦，一个多世纪以后，这些庆族的基督徒就受到迫害了，受到当地的迫害，因为佛教的国家嘛哈、啊，他们就迫害基督徒，结果就很多基督徒就变成了 refugee 哈、啊，变成难民，就来到了美国，而且就安置在达拉斯地区的那个叫做 Louisville 的一个 city 里面去哈、啊，这是 Dallas Morning News 登载出来的一个图片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啊，我之前的那个教会就知道这一群人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 program 啊，就是每个星期六我们开车，把我们的青少年载去开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家长轮着开哈、啊，就带五六个孩子，五六个 youth 开一个多小时，到了那个地方去，就教这些孩子，教他们功课，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很勤快的哈、啊，他们的父母都工作的哈、啊，就找那些能够找到的工作就去工作，然后把孩子留在家里，那孩子呢？因为那边的教育也不是很好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功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哈、啊，所以就需要很多的帮助啊，语言啦、啊、数学啦、啊，各种各样的，我们的那些 youth 就去教他。我看见的我们的那些 youth 啊，平时在教会，因为我都知道的嘛，哎呀，说实在，一般般了、啊、哈， 但是他们去教这些孩子的时候，他们都十分的认真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去帮助这些孩子，就是帮助了这些基督徒的家庭，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影响他们的一生。帮助孩子，接待孩子，就是接待了耶稣。我也有一个我们这一次的 VBS 的一个录像，也请大家看一看，就是我们的 Nathan 弟兄，他也表现出这样的爱心出来。本来啊，就是玩一个游戏，大家看着啊。看见没有？他就把那个位置让给这个小孩，让这个小孩子玩得很开心，他也开心，因为他学了耶稣的样式。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我们能够看见，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我们的 VBS 这次有25个人报名，有一个人因为有些特殊的情况不能来，但是也有一个人临时来了哈，所以我们还是25个人。25个人的 VBS 是什么啊 ？Vacation Bible School， 听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教 Bible。那我们教了多少 Bible 啊？啊，我们的这个 VBS 里面有3个 program 啊，一个就是刚才看着玩游戏啊，一个就是做手工，还有一个就是讲故事。讲故事的还有一半是讲那些有趣的东西。啊，后面那一半才是讲圣经。我们那么多人出来服侍，就是1/6的时间让他们学到圣经。假如我们只看孩子们学到多少圣经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 VBS 圣价比是不高的。但是我们要理解到底我们的 VBS到底做了什么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提供，我就思考以后给大家提供几个视角，我们的 VBS 到底做了什么。第一，对于孩子来说， VBS 是信仰探索的基石。很多孩子他们来到教会，他们就是想玩嘛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小孩子是吧。但是他们来到教会，受这个气氛的吸引，他们就爱上了教会。今天就有一例，有两个孩子平时不来教会的，我刚刚才看见他妈妈带他来，他说他们两个说今天要来教会，他来了啊，说不定就是他们信仰路程的开始。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做我们的，对他们的影响十分的深远。对青少年来说， VBS 就是服务与领导的实习场所。刚才我们看见哈 Nathan 啊，他就是他实践的信仰了。而且这个学习领导是什么啊，我们的信仰里面做领导就要做仆人啊，这一些的 youth 的青少年来到都是做这些小孩子的仆人，他们学到了啊，他们学到了，所以他们对于他们以后有深远的影响。第三点，对于教会来说是加强内部连接的桥梁。我在之前的教会我也参加过 VBS， 但是我来到这个教会，我感觉到这个教会跟 VBS 的态度啊不一样，特别的火热啊，就是只要在教会里面，过去在教会里面一路下来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一提到 VBS， 哎呀，这个热情就升了几度哈，我都受这个感染啊。你们在这里久了可能没有觉得，我觉得很明显啊，一提到 VBS， 这火热就上来了哈，啊，看见啊我们的 Kill 妈妈 ，Amy 妈妈也来了啊，几天都来啊，守亚弟兄也来看一看，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对这个 VBS 啊特别的看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敬，这是长期下来的一个文化传统，一个习惯。这个习惯，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四点，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。当我们一起出来服事的时候，我们都把这个很看重，而且我们也做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我们之间的 connection 是增加的，我们是成为一个更加合一的教会的。还有最后一点，就是 VBS 能够吸引新的家庭，孩子来了啊，本来家庭父母不愿意来，孩子来了，父母不来都不行啊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懂。所以因为这四点，我们这个 VBS 实际上从整个来看，我觉得还是十分值得啊。我们虽然花了很多的精力，弟兄姐妹花很多很多的精力进去，但是这个产出同样也十分的丰满啊，也感谢神。那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参与 VBS 的所有的同工的努力啊，共同的努力，这一次也很顺利，也没有出差错，非常好啊！去年还有一个给蚂蚁咬的，今年蚂蚁都不咬人啊！所以感谢神。耶稣跟我们说，要我们像孩子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，我们成年人一路走过来，我们经历过学校，我们经历过社会，我们有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有我们的成功，然后呢有很多的人生的阅历，我们有一套系统，而这套系统呢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未必有正面的影响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要回到像孩子那样，就像刚才我讲的故事，大家想到的你回到童年的时候那里去哈，因为耶稣也知道我们一路走过来，走到我们今天的时候，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，我们有时候是有点老气横秋了。我们应该回到孩子那里那样的心态，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侍神，我们能够看见有更好的果效。我们今年的 VBS 也结束了哈，我们明年，大家都说我们明年要改进啊，我们明年也做 VBS， 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思想，我们要像耶稣说的，回到孩子这样的心态去。到了最后，跟大家分享一点，耶稣为什么说要我们像小孩子啊？除了刚才那三点啊，要回转，要谦卑，要接待，除了这三点以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，就是实际上本质上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是神的孩子。耶稣说让孩子到我这里来，然后把他抱起来，天国就像这样的人，我们就是神的孩子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心态来服侍这一位神，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孩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诗篇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用经文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回到孩子的样式，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一周的 VBS， 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孩子，也提醒我们更像这些孩子。主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，赐给我们的话语，赐给我们服侍的机会，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成长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通过这次 VBS， 我们更加的团结，更加的爱主，更愿意传福音，一起来服侍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